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早晨。今日讲到的经文是今日的福音书的经课，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至到第二十七节。各位弟兄姊妹可以打开圣经，翻开到这段经文那里。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在这里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和主耶稣展开一番的讨论，是一场关于权威的讨论。大家要明白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呢是不同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呢基本上是关心信仰和灵性，但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其实是手握住权力的人。他们不是民间宗教慈善团体的人，他们是当时行政会议的人来的。他们手握着权力，其实也都关心权力。他们呢与主耶稣就展开一场关于权力来源或者讲权威的一个的讨论。他们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问你有什么权这样做呢？近日在网上流传一段的短片，在这个短片里面，一个小朋友在一个商场里面很大声地去责骂他的爸爸，引来很多的游人围观。咁咧，呢个小朋友同佢爸爸咧，其实都系展开紧一段有关权力啊 authority 嘅一个嘅争论啊。呢个小孩子咧，大致咧佢系咁样讲嘅：我唔中意嚟呢度，你冇权硬要我嚟呢一度咁。我有人权嘅咁，我有权报警咁。OK， 简单嚟讲咧，呢个小朋友咧，对佢爸爸话咧。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给你权柄的是谁？当然啦，这个小朋友强调的是一种个体的人权。听他的讲法呢，即是说呢，这个已经是绝对的权威了。的确呢，我们要尊重每个个别的人，但是其实每个个别的人亦都是生活在一个呢合宜的一个的群体里面呢才得的。人权，他说我们要有人权，人权很重要的。不过人权的重点呢，不是叫每个人最终都变成一个呢互相不相关的一个的孤岛，而是应该呢叫人呢在一个互相尊重里面呢结成一个互爱的群体。这个小朋友需要个体的人权，但是其实呢他也都需要呢他的家庭呢支持他的存在。这个小朋友讲的人权听起上来就是指他想点就点，他是用这种自由的名字公开羞辱他的爸爸。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够视他的家庭关系和他真的完全无关呢？他所讲的所依赖的这种个体的权威最终是建立他的生命，亦或咧摧毁佢嘅生命咧咁。近日某国家高层咧访港，就引发咧好多嘅事件。有居民咧因为咧着咗一件咧印有敏感政治字眼嘅 T 恤咧，就被一啲嘅黑衣人咧吓抬走。呢件事留低咗好多嘅黑影。我们不知道什么力量能够将一个真实的人变成黑影，也不知道什么力量能够将那些黑衣人留下的另类的黑影可以抹走。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黑影处处，事件非常不寻常。那些黑衣人可能会问这个居民，你凭什么权柄着这件 T 恤？你有咩权咁样做呢？咁当然啦，这个居民亦都可以反问嘅，你又仗住啲咩嘅权柄做这些事呢？咁给你权柄的是谁？ 看起上来这个居民应该是闯入了某一种圣殿，这种是被封锁线封锁了的权力的祭坛，他做了一些冲击权威的动作，因而被一些黑衣人抬走。其实一个这么微小的一个居民，他只是穿着一件非常卑微的 T 恤，就竟然触动了权威人士的神经。这件普通的 T 恤看上来就殊不普通，他已经不再是一件普通的衣着，而变成了一只碰向墙壁的鸡蛋。的确，我们可能都会问的，究竟这位小市民他究竟凭着什么力量有足够的勇气去做这些事呢？主耶稣都似乎过了某一种封锁线，他做了某些事情，然后引起当时的权力的核心，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问他了，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究竟主耶稣做了什么呢？那我们可能要做一点点的回顾，我们看回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看回前一点，第12节至到第15节，这里讲耶稣在圣殿里面做了什么。21章第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面有瞎子有瘸子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撒勒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原来主耶稣走了入圣殿，阻人发达，干扰了人家做生意。主耶稣在这里的行动不算是一种暴力，因为这里没有人受到伤害的。其实很多时候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做买卖，这个才是暴力的根源。主耶稣不是暴力地做些事赶走人家做买卖，很多时候就是这种这样的买卖就是那个暴力的根源。主耶稣在这里赶出了那些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那些做买卖的台凳。主耶稣很明显的关心的就是人在圣殿里面应该是能够向神祈祷的，应该是能够体会到天地的主对人间的眷顾的，应该是能够体会到人在世上能够实践天父的心意的。但是这些一切美好的东西，当它渗透着买卖的时候，一切就会变质了。就好像在美好的爱情如果渗透了买卖的时候，爱情就变质一样。这些看起上来是爱情，但是实质已经是变成没有爱情的货物的交易。主耶稣称这些买卖是一个贼窝，在这里没有公平的交易。真诚来这里祈祷的人，他们需要献祭的这个的处境被其他的人利用为公然剥削的机会。一个人来到圣殿，他应该体会到天父的眷顾，却是更加体会到被欺压的那种的真实。这个是一种买卖的暴力，阻隔人去接触神，阻隔人去享受天父赐的那种丰盛的生命。不单止是这样，那个故事说在圣殿里面，主耶稣是接触瞎子和瘸子。其实很奇怪的，圣殿里面是应该没有这些人的，因为旧约有经文明明是禁止这些人进入圣殿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簇拥着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一并跟从了主耶稣进入了这个圣殿。主耶稣将这些不能够进入圣殿的人带入了圣殿，还医好了他们。在那些圣殿规矩的把关人的眼中，这个是破坏规矩。还有在圣殿里面竟然有小孩子唱歌，他们称颂大卫的子孙。小孩子是无名无份的，怎能够在圣殿里面这么大声唱歌呢？在祭司长的眼中，社会上面被遗弃的人，或者社会上面无用的人，是不应该进入圣殿的，亦都不能够唱歌的，这个是禁止孩童唱歌的地方。经济挂帅、排斥残障的人，禁止弱者唱歌。当然这些不只是昔日的圣殿，亦都可能是我们今日的社会。香港是不是地产霸权呢？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的是租金的昂贵是将民间的那些生机扼杀了，我们很难再听到小孩子的歌声。祭司长就是这个圣殿的守护者，但是与其说他是守卫着圣殿，不如说他是守卫着圣殿里面的买卖。他能够守卫住这里的买卖，是因为他同时是政治权力的代理人，他亦都守卫住政治的权力。这个呢，是一个宗教、经济、政治的同盟。政治的力量强化了这种经济的剥削，而经济的剥削的利益又强化了那个的政治，而宗教的力量却是神圣化这些一切的合谋。而主耶稣在这里赶走了这些做买卖的人，解除了这个同盟的那种宗教的神圣的光环，这样就表示无可避免地主耶稣要面对着政治的力量。本来主耶稣是没有兴趣于一个政治的行动，他只是渴望人在圣殿里面能够祈祷，他只是渴望人能够自由地去寻求神，他只是渴望人能够真诚地去实现神的心意。但这个这么单纯的渴望，是一个扭曲了的世界，就会变成对绝对权威的那种正面的挑战。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们现在回去了，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第23节至到第27节。我再读一次这段的经文，很短的。耶稣进了殿，正是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了，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抑或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相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对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说，除了这个宗教、政治、经济的同盟以外，怎可能还有其他的权威的呢？有效的管治是需要一种合法性的 legitimacy。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认为他们的权力就是唯一合法的权力了。在这个世界，难道权柄有另外一种合法的来源？如果有，这种权柄 是不是大到能够批判他们现实权力那种合法性呢？于是他们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主耶稣却是反问一个问题，让他们思考权柄的终极的基础在哪里。主耶稣问约翰的洗礼是在哪里来的？在天上来的，抑或是从人间来的呢？这里提到约翰的洗礼，那个曾经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的那个施洗的约翰，他的洗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洗礼呢？约翰的洗礼基本上是一个叫人悔改的洗礼。约翰在那个旷野里面大声的呼唤，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呼唤人，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种的悔改是要求人整个生命的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如果已经堕落成为欺压的买卖的话，那你要悔改了，你要改变成生命里面一种互相的馈赠。你对着一个人不是要在买卖里面去欺压他，乃是面对一个人你视他为朋友，生命互相来到去馈赠，让生命得到丰富。约翰的洗礼亦都意味着我们应该放低现世任何形式的欺压，要相信有一位明察世情的神，他的国度是要透过主耶稣的大爱来到实现。世间不应该有谋取暴利而不理他人死活的买卖，世间不应该有谋取暴利同谋的那种的政权，世间不应该有宗教是将光环加给那些欺压人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约翰的洗礼要求每一个人真诚的悔改。主耶稣就问祭司长，这些的人约翰的洗礼是在哪里来的？这个是逼他们做一个思考，在你们的权力以外，你能不能够构想到有另外一种权力呢？当然这种另外的权威并不是一种政治或者经济的权力，而是一种要求人转化生命的那种的呼唤。主耶稣要让祭司长这一班的人想清楚，这种转化生命的力量它的根源在哪里，是不是来自天上的呢？听说在前苏联，有一个人批评政府没有能力将一个叫人受苦的制度改变成为一个叫人活得幸福的制度。那么很明显，这种批评就即刻将他即时送到去法院那里。法官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国家现在的制度不能够变成你所说的那种的制度呢？这个人就答了，这个就是因为领导人是白痴，他没有想象力。就因为他这个答案，他即时就被判监20年，个罪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祭司长这一班的人是不是有想象力去设想施洗约翰透过洗礼所开展的那个世界呢？祭司长这些人不敢承认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他们如果要承认的话，他们会怕主耶稣会反问，既然他是从天上来的，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他呢？的确，祭司长这班人他不可能相信施洗约翰，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够按施洗约翰的那种的信仰原则来到处理他们权力 范围里面的事。这样他们能不能够说施洗约翰的权威来自人间呢？其实他们真的这样想的，施洗约翰的权威就来自人间，不过他们不够胆这样说，因为民意认为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民意，他们诉诸民意，他们惧怕民意，但民意有时是很奇怪的，民意有时不满意压迫人的现况，但民意有时又同时支持维持这个现况背后的那种权力的结构。民意有时不满意压迫人的那个买卖的制度，但民意同时又支持令这个买卖制度成功的那个结构。民意会反对地产霸权，但同时民意却是又会以买到楼又很快赚到钱为荣。民意支持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批判了当时腐败了的道德生活，但民意又支持钉死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看起上来是动摇了使腐败的道德生活赖以存在的那个制度。民意时时都变的，但是那一刻民意是支持施洗约翰，认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主耶稣问祭司长这班人，施洗约翰的那个洗礼是哪里来的呢？对着这些这样的问题，祭司长这些人的思考，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是究竟施洗约翰那个洗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个事实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兴趣去探讨事实，没有兴趣去探讨真相的，他们只是盘算着怎样答而得到最大的利益，怎样答能够最能够维持到他们的权力。但是他发觉原来怎样答都死的，于是他们只能够不答，无可奉告。于是呢，他们就这样答主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又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祭司长这些人他们的权力握住在手，但是他们对这个权力毫无的反省力，毫无想象力，他们只是想维持圣殿里面的那个贼窝一样的买卖，他们不想见到社会上面的弱者，他们不想听到孩子颂赞救主的歌声。这种这样的权力怎样能够明白主耶稣呢？但是我们又怎样呢？我们能不能够理解到主耶稣的那种另外一类的权柄权威呢？主耶稣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呼唤我们这里每一座在座的人要悔改，并且过一个与悔改相称的生活。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